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那今天呢又是周一了哈。
对，
我们要继续傅立德牧师所主讲的情绪与真理。
是的，其实情绪很多的时候是被我们忽略掉的。
嗯，
我们觉得这是件想当然的事情，没有太多时间静下心来去分析分析自己的情绪。
嗯，
我们情绪与真理啊已经走过了15集啊。
嗯
嗯，三个星期以来，也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情绪的认知是不是有了一点深度的发展呢？
嗯，那我想对情绪的认知呢也是一个过程哈，毕竟很多很多年的习惯，很多很多年你自己对于一些事情的一些本能，我们说的是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哈，可能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已经有那样的一种情绪反应了。
对，
嗯，
就说吧，一件小事跟你说，就昨天晚上，因为周日的晚上了嘛，我都是希望孩子们可以把转个周一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再去睡觉。然后呢他们就是周末嘛玩惯了，所以习惯性的晚睡了。我就催着他们睡觉。但是因为我自己在忙厨房的事情嘛，我就没有像往常那样走到他们身边跟他们说话。我就在厨房里一边收拾我的锅碗瓢盆，一边大声的喊，去睡觉啦。结果呢两个孩子没有反应。但是我的先生走过来跟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用喊的。其实呢我现在想来啊，我为什么大声了又喊了呢？我也很懊恼。可其实这是我的行为用大声音了。但我现在想，就是我当时候其实累了，情绪有点着急了。跨过了处理我自己的着急和焦虑，直接用行为反映出来了。
常常我们很想做一个温柔的妈妈、
对，
但常常就又变成了河东狮吼，虎妈又出来了。
就瞬间那个声音就真的高上去了。
对，
其实你知道的，我已经很努力想要温柔了。所以情绪在我们的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其实都是有重要作用的。
那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孟远和新月还要继续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继续的学习傅立德牧师为我们大家来主讲的情绪与真理。
好，
我们一起来听听。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欢迎收听傅立德牧师主讲情绪与真理。
你的信念这个 B 我很复杂，很多东西是你没有意识到，有的是你从小被灌输一些价值体系，有时候你一些回忆不是没有原因的。 OK， 还有产生你的信念有一些判断。在我们家有一些事情的判断是什么？玩是可以，可是一定要控制时间，不要浪费太多时间玩。玩是可以，可是玩了几分钟以后还是要去读书做功课。所以这个有一个判断，我发现在我里面一直到现在有一个感觉，如果我现在退休了，我在家里应该可以轻松，对不对？退休了，可是如果白天坐下来看一本小说，侦探小说，我就有罪恶感。我觉得在家里晚上可以看电视啊，我已经有某一种程度的突破。我自己原来家连晚上不能晚，你一定要做功课。周末是可以晚一点呢，但是不要太长的时间，还是要去做功课，还是做什么？哎呀，所以到现在我已经突破了晚上，吃晚饭我可以看电视，我可以看小说什么。可是白天如果我坐下来要看小说什么，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恶感。我还是应该用这个时候看一些心理学 比较专业的心理学的书还是神学的书，我就比较舒服一点。所以在我家的观念说，玩没有什么价值，可以玩，但是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OK， 那你们做父母的，你们觉得怎么样？玩好不好啊？玩有没有价值？
有啊。
有 OK， 你是他的父母 OK。对，我跟我的孩子说，我很喜欢跟你一起玩，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OK，OK，、okay, okay, 还有一些知觉，你对某一些事情你有一些知觉。OK， 那个我每一次到一个新的环境，三年级到四年级就换一个学校，然后就进入到初中、高中，每一次到一个新的环境，我有一个知觉，有一种预感，我不会被接纳。我跟他们不一样。你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意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在我的下意识里面。OK， 就觉得那个字，他们一定会觉得我的名字很奇怪 ，Window。OK， 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不会打球啊 ，You know， 他们一定会觉得什么 ，You know， 关键点是在你的 belief， 而且你的 belief， 你的信念，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产生累积累积累积累积，产生你今天的 belief， 同意吗？很多人从小到大产生你今天的 belief， 你的自我形象，你的你里面的 picture， 你的话，我在人群当中后续的感觉是 C， 表现的方式是 D。 OK， 我讲一个例子，如果你不知道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 belief， 你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情绪的反应很奇怪，他的行为表现的方式也很奇怪，你会觉得就不懂为什么。我主要是你要找出那个 belief，那个 belief， 第一个要检讨这个 belief 正确不正确，然后呢，这个 belief 能不能改，就会带出一个蛮大的一个意志跟释放。OK， 我讲很简单的例子，四个人去郊游，四个人决定礼拜六早上四个人去郊游，差不多到十一点半，天气就开始变，天就变黑，很多云彩。第一个人他就看到这个云彩，哦，他就很难过。他觉得很哦，然后因为我们的郊游现在就到此，我已经期待一段时间，很难过，这个郊游现在就要结束了。OK， 第二个人看到这个云彩，他就开始紧张、害怕，非常害怕。他想法就可能搞不好，可能就会打雷、闪电，闪电很危险，我们就在外面被电到了啊啊，哇，就很危险，就开始害怕、害怕，就紧张的要死。第三个人很生气，这个郊游我们已经筹备了，已经订了三次，三次取消了，不是因为这个人太忙，这个人有事情什么事情，已经取消了三次，我们现在第四次终于可以去郊游，现在到这里要结束了，他就非常生气。三个人有三个不同的情绪，同样的事情看到天黑了，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启动器是一样的事情，是因为他们的信念不一样。第四个人看到天黑了，他就很高兴，他就开始说，哇，很棒啊，快要下雨啊，因为他还记得他小的时候啊，下雨的时候他们就到里面去穿游泳裤，然后就出来，就在那个下雨的雨水里面就跳来跳去啊，就玩玩，小孩子就玩得很高兴，所以他有一些回忆，哇，下雨很好玩啊，穿一个游泳裤啊，就可以把身体弄得湿啊，然后很舒服，比较凉快，知道吗？乱高兴一把，你们有没有这句话啊 ？OK， 所以四个人有四个不同的反应，那不是因为那个启动器，一样的启动器，天黑了，一个很难过，一个很害怕，一个很生气，一个很高兴。头三个人一定觉得这个人很高兴啊，他们一定觉得他有神经病，他们不知道他里面的信念是什么，了解吗？你的信念那个力量好大好大好大，会可以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表现的方式，你的行为，影响你对事情的反应，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好大。
在高地山峰也能挪
今天听傅牧师的这一集的讲解哈，
嗯，
给我最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咱们怎么看待玩儿啊。
也是，
嗯
嗯，孩子的时间怎么安排啊？
嗯，
其实每一个初为父母的人啊，都很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
嗯
嗯，我们有权利来安排他们的人生。
是，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从我们的母腹中生出来，我们的孩子哈，做母亲的也都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
对，所以今天呢，傅牧师当他谈到这一集里边那个玩儿有没有价值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哈。因为他在讲到他的那段经历的时候呢，跟我就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哈。就是我成年之后呢，我常常对于就是放松的这种玩呢是很有负罪感的。
嗯，
我一直觉得人不能浪费时间，
嗯，
人是一定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的。
对，
所以不能停下自己努力的脚步呀。
嗯
啊，那其实当我听到傅牧师他讲到这个玩的价值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理念。当然在我认识耶稣之后，我已经知道神是一个非常注重我们这个身心灵各方面平衡的神哈。我们小时候经常说啊，德智体美劳均衡发展哈。但其实一个人真正有智慧的来均衡自己，真的是要靠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的。
其实啊，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在靠自己的努力，很努力的去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更加努力的来安排我们孩子的时间。玩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小孩子在他童年的时候已经不知道玩的真正的定义是什么了。
我觉得玩这件事情其实是最直接反映父母的价值观的一种形式，一种表现哈。
我也这么认为。你小的时候是不被允许被玩的吧？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哈，那个读书是一周要上6天课的，只有星期天才放松。结果呢，到星期天放假的时候呢，老师就留了很多很多的作业，我怎么做呀都觉得做不完。而且星期天呢一睡个懒觉呢半天就过去了，因为周一到周六都要起很早的床。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早晨7:30就要去学校去上早自习的哈，所以好像觉得整个对于那个学校的回忆就是很缺睡眠的那种状态里哈。我对于星期天啊那个时候就是又爱又怕。我常常是做不完作业的。到了星期天晚上都天黑了，我就已经又很困要上床睡觉了，我才发现我还有作业做不完。所以呢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在学校里边也会受老师批评。我甚至还因为做不完作业撒谎。小时候都有过。再到大一点，如果学习的任务更重一点的时候，那父母对自己的这种催促就更多。一玩我就觉得哇，我必须要用这个时间去学数学题啊。所以我想可能玩在我心里边就成为了一个又爱又怕。
只要你一玩你心里就会难受嘛，你心里有压力吗？
真的会有压力。所以
自责。
对，等我长大之后，到了我开始工作之后，我就发现我不能停下来。做了一件事又做一件事情。我生怕我一停下来我就不够优秀。我生怕我一停下来啊，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我不够努力。
是的，而且你的下意识可能还会责怪自己。
对，会
认定自己是不努力的，
很深的责怪。
我
真是在神里面在这方面真是很多很多的帮助和释放了我。
真的是这样的，你知道神创造着天地万物啊。就是第六天造我们人，然后让人来到世上的第一天就是休息，
安息在神的怀里。
对，这个玩呢，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啊定义都不同。我相信你后来有了女儿以后肯定就特别期望她玩吧。
结果呢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真的吗？
是，就是觉得自己小时候没玩够的哈，通通都给孩子。然后结果我的孩子，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做父母的当然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哈，但是我的体会是，其实我们若不在圣灵的这种教导和管理之下呢，我们常常就会走偏。然后我呢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是，
然后就完全撒开了对孩子让他随便玩吧。其实我不知道这是我下意识里头
是
对自己的一种反应哈。那我结果呢就造成对我的孩子就缺少了这种管束。 他就特别的就是到处玩、
嗯、
然后呢所有的周末呀这种节假日他都在睡懒觉、
嗯、
我就从来不去喊他起早床要去学个什么特长、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做事情能够合乎中道啊、
嗯嗯、还有主要是啊我们其实父母很难有智慧去定义玩是什么
嗯，
更重要的是呢其实选择什么样的休息方式是一回事、
嗯、
但我今天听课的时候呢我听到父母师他小的时候那个经历产生的那个羞耻感
嗯，
哦，真的很触动我
嗯，
因为我相信他的父亲当时不是刻意要留下羞耻感给孩子的
嗯，
就是我们做父母有的时候是想把好的给孩子
是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着我们自己竟然是留下了很多负面的情绪而且扎根在孩子的记忆里啊
是所以父母是说他说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给了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是
嗯
包括嗯，我们怎么训练我们的孩子去面对他的生活上的压力、
嗯、
课业压力选择时间的安排
嗯，
其实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应该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在处理他内在情绪方面我们留给他的
嗯，
但是很少我们注意到这个
嗯，
至少孟远自己很少认知自己的情绪
嗯，
那在我的孩子成长过程里面我很少从他们的情绪管理上面或者是情绪的建立上面
嗯，
为他们树立一套合神心意的理念
嗯，
也就是在父母师一次又一次强调他说人的信念真的很重要
嗯，
他包括一个孩子怎么来判断怎么来选择
嗯，
对于他所处的压力要做出什么样合理的一个调整
嗯，
这些都是他的价值体系一点点建立的一个过程
嗯，
还有啊有时候父亲母亲的一句话
嗯，
真的会给孩子留下深深的印象的
嗯，
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听到他说他小时候父亲会给他留下深深的羞耻感这件事情啊
对
我心里可难受了
嗯，
因为这几天呢我们家在处理一件事情
嗯，
因为我的老大已经十五岁了他参加游泳竞赛队已经足足五年了
嗯，
但他现在相当于高一了
嗯，
就是一开学的时候呢我们还认为他是可以有能力兼顾游泳训练队跟他的课业的、
嗯、
可是我们发现开学了一阵子以后呢他不太能够适应突发的这些课业压力
嗯，
因为休息不够那么游泳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训练
嗯，
对他来说就有点太大压力了
嗯，
于是我们考量说给他停下来
嗯，
经过我们家庭会议、
嗯、
他自己也认为他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想要做、
嗯、
想要尝试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吧
嗯，
那这件事情本身只是一个决定而已
嗯，
可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呢我的老大不停地在跟我说妈妈对不起
哦，
妈妈对不起
嗯，
然后他一说对不起是我心里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心疼
嗯，
我就问他为什么呢这事儿不是你做错了呀、
嗯、
因为课业确实多了呀
嗯，
妈妈爸爸也没有经验说原来高一的时候是要这么多功课
嗯，
那么我们就停下来好了他才跟我说他说妈妈嗯，浪费了家里很多的钱、
嗯、
因为我们已经交了一部分钱突然停确实有一些经济上的损失
就是学费
对然后我说没关系啊学费是身外之物嘛只要你的身体健康、
嗯、
课业我们调整好了就是好的
嗯，
但他依然很内疚
哦
而且是深深的内疚他下意识的反应可是对我来说我正在学情绪与真理吗
对啊
然后我必须要挖根我就好奇我说你为什么会一直说对不起呢
嗯，
没关系的然后他就说妈妈我小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的他这样一说、
哦、
我忽然想到了
嗯，
知道吗心月
嗯，
我刚刚听他说回忆会造成一个人下意识的反应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挺难受
嗯，
我想到他小的时候四五岁了
嗯，
周围的邻居都让孩子们去学什么琴啦学语文啦、
嗯、
数学呀就珠心算啦
嗯，
就是或者是要去学一个溜冰游泳、
嗯嗯、
总之就是他的课业时间要安排得很好
嗯
我小的时候是因为在农村旷野长大嘛
嗯，
我没有受过训练所以我跟你刚好相反、
嗯、
我觉得要让我的孩子接受很多很多专业的训练
嗯，
于是就跟那些妈妈一样安排了很多课业可是我发现我的孩子尝试了几次之后我也很累他也很累我就尝试一个停一个尝试一个停一个
嗯，
在短短一两年之内尝试了很多但也都停掉了
嗯，
因为我的骨子里觉得玩也蛮重要的
对，
所以当我尝试以后发现哎，有些冲突的时候呢我后来也是选择了 花时间跟我的孩子有独处啊，有玩儿、
嗯。
那么在他的这些个课余的时间安排上面，我是选择尝试以后就停下来。
嗯，
所以这一个过程是有反复的。
嗯、哦，
我后来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我的先生一定有很多次的对话。
哦，花钱还要花时间，
对，
花精力，
对，
嗯。
然后呢，而且孩子还觉得他又不能做这件事情，对他也没有什么益处。
对，
那这个沟通，我跟我先生肯定有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负面的沟通。其实我的孩子可能都听到了，
嗯，
其实对我的孩子的潜意识里会有羞耻感留给他。
他可能都不知不觉的会觉得他是一个不能干的孩子，
是的，
因为他没有去坚持下来那个特长班什么的。
对、嗯、因为虽然我没有把压力给他、
嗯、
我是说给我自己、
嗯、
跟我的丈夫在沟通、
嗯、
但是孩子在旁边可能他都听到了、
嗯、
不然他不会在十五岁的时候还有这样的反应、
嗯、
所以我就前段时间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跟他处理这个对不起三个字背后的原因。
嗯，
那我知道我们无意中会留给孩子一些真的他内心深处一些内疚和自责，不是我们故意的、
嗯、是，
但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刻意去弥补，
是
回到他的这个信念里面，
是
回到他对自己的认知里面。
嗯，
我就一遍一遍告诉他说，你是可爱的，
嗯，
妈妈也是可爱的、
嗯、
我们都是天赋的孩子。
是，
那我们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选择造成了我们可能在过程当中的错误，
对，
但是呢不影响妈妈在你的面前坦诚给你妈妈的错误，改了就好。
嗯，
你呢在妈妈心中也永远是妈妈最爱的独一无二的长子，
是
也是在神面前独一无二的孩子。
嗯，
因为神造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
一遍又一遍的说给他。
对，
今天在听的时候，我决定今天晚上回去可能要跟我的老大要一次更深的说一说，
嗯，
他自己的内在心里的这些负面的，包括可能他真的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羞耻感，
嗯，
是我这个妈妈无意中留给他的呢，我要再去清理清理他。
是，刚刚听孟远谈到跟儿子之间的这一件、
嗯、
虽然看起来只是生活里面小小的一个决定，小小的一件事、
嗯、
哈，哇，我真的觉得天父对我们的爱，天父看我们的眼光是何等的宝贵。
是，
我想这个真理真的会让我们内心里得到更多的释放，更多的自由。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亲情不断电，明天与您继续相约情绪与真理。
好，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想。 本周金句：
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博客地址是3w.729iyprog.net 左滑线 QINQING。 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iy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